石柱园的传奇故事四则。新叶村西北有一身石雨华里神奇而又风景独特的大峡谷，人称石柱园。因谷中深处山峰上有一巨大冲天高60余丈周20余丈的天然石柱奇观而得名。兰溪县志有载，峡谷两边悬崖峭壁，奇峰突起，怪石兀立，千姿百态。谷中古木参天，松林茂盛苍翠，松涛之声如色如情。一条长十余华里的峡谷溪流，其流水常年不断，龙洞、螺丝洞、黄脚彩龙、水牛戏水等天然景观让人见而称奇，游而忘返。更有那古木鬼影、山神显灵、神仙奏乐、苍龙呼叫等离奇古怪的神秘现象，更为峡谷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千百年来，石柱园的传奇故事颇多，现仅搜集部分以供读者消遣。山神显圣。传说清代同治年间，新叶村有一名名叫宝利的汉子，家境贫寒，孤单一人，靠为人打工苦度时光。村中族人都有见看于他。有一年，一户妇家祖坟被盗，怀疑是宝乐所为，他百般辩白，终因无人为他讲话开脱而丢尽面子，背上盗贼的丑名。出于无奈，只得背井离乡，外出给人打工或乞讨以度人生。但每逢冬季年关无处打工时，他也不愿再回村中与人见面，而在石柱园的一座破旧山神庙里歇息居住。有一年冬天下着大雨，破旧的山神庙到处漏水，而有一处漏水刚好滴在山神菩萨的头上。泥菩萨见水很快面目全非，宝乐看着于心不忍，便脱下自己头上遮漏的笠帽戴在山神的头上，而自己却被漏水湿透了全身衣裤，寒冰冷冻，苦不堪言，因此感动了菩萨山神。当天晚上3更时分，山神与宝乐梦中告知，山神庙旁有一风水宝地，称为水牛戏水，风水穴位就在那一丛芒杆草的底下，下面有2块牛卵石，各重1斤4两。现在有一座官人家正在寻此风水，你可告知，赚取1000两白银，用作资本，做点小买卖，结束常年流浪的生活。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回忆起梦中情景，他将信将疑，但也没有很是计较。谁知就在这一天，山神庙前来了一班风水先生。原来延州府尹听人传说石柱园的风景独特，并有一处极佳的风水宝地，他想用于安葬自家的祖宗，让其官禄永远传承，曾罗集了11个很有名气的风水先生一道前往石柱园勘察寻找风水。可是因风水先生太多，个人的看法不同，风水学道一直难以确定。过了几天，11个风水先生来到石柱园，并都非常紧张。因延州府尹严令，这次如再看不定穴位，要将这11个风水先生做不会看风水的江湖骗子论处。因此他们一到山神庙这处地方，便纷纷手捧罗盘到处摆照，一直忙了大半天，还是没有照出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宝乐他不慌不忙地走近他们说，这处风水是个水牛戏水，是处难得的好风水呢。众先生见他说话，打量了他一番，见他衣衫破旧，蓬头垢面，谅他没有多少能耐，便说，什么牛行狗行，我们还不知道，你借本领，你知道多少风水学问？宝乐说，我虽没有多少学问，但我知道这只水牛是头雄性水牛，并知道这风水的穴位在什么地方呢。这些风水先生听了大惊，真是目不识丁，这汉子连这风水牛的雄雌都知道，可见不是一般角色，便立即改换了口气说，这位同行，你既能辨得牛的雌雄，但不知穴位在哪里，能一并指教吗？宝乐说，当然知道，便把他们带到山神庙旁的一丛芒杆草的地方说，穴道就在这儿，下面有2块牛卵石，各重1斤4两。众先生更是大惊，但因宝乐讲得太确切，连分量都讲得这么确定，不免将信将疑，便立即叫人挖掘，结果真的挖到了2块牛卵石，一过秤 果然是各重一斤四两，不差分毫，因此便纷纷作揖，口称先生真神人也，便立即报告府尹之道。府尹见报十分高兴，亲自到山神庙将宝乐接到延州府衙，并要赐他一角盒银子，一角盒和白银一千两。可是宝乐一再不肯收受，他将自己蒙受的冤屈如实相告，请求府尹为他洗刷。府尹听后十分同情，但星夜那时属金华府管辖，延州府尹无权追究，更不愿为他去惊动金华兰溪官府，便告知难处。宝乐见府尹既不能出面追究，便提出要求能为他摆道荣归，在村中挽回面子。福营见说，立即依了宝乐要求安排摆道荣归。第七天，延州府尹按照官场迎送之仪式，让宝乐穿起新制的长袍马褂马靴，并送了一把大红凉伞官伞，还派了一项四人大轿，派了20名衙役撑起大红凉伞，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地把宝乐送回到村中。这一荣归不但让宝乐争来了荣誉，也给村人带来了光彩，为此村中族人争先出营，纷纷前来祝贺，再也没有人见看于他，成了村中很有面子的人。但当人们谈起山神显灵话题时，他总是诡秘一笑而代言。后来宝乐虽然过上安稳的日子，但终因年近花甲无以成家，没有留下后裔。但这一段百道荣归的经历结成了一段传奇故事，在村中一直流传至今。古墓鬼影。清代末年，新叶村有个名叫彪云的农夫，为人本分善良，一生从不贪占别人便宜，更不愿伤害或者破坏别人的利益和人家好的东西。却说有一个秋天，他与人结伴，却石住原山中挖山粉，一种山中植物根块，通过敲碎、洗汰、略渣、沉淀而成的天然食品。当他们挖好山粉根块准备敲打时，却找不到一块光洁的石板，便在溪边四处寻找起来。当他的同伴在离溪水不远的一座造型美观而巨大的古墓上撬出了一块坚实光滑的石板时，彪云看了心中直叹可惜，觉得这么一座美观的石墓，几百年来谁都没有去动它一砖一石，今天却因自己挖出粉而遭破坏，不但于心不忍，更觉有些恐惧。但他心里这样想，嘴上却没有讲出来，还用锄头敲了敲石块，说这石板光滑结实，真的是一块打出山粉的好石板。看这墓高大美观，是过去什么户妇人家的，说不定墓里还有金银财宝呢。谁知话还没说完，突然他用一手护住嘴巴，痛苦地叫了一声，哎呦，嘴巴怎么这痛啊，像是被人用钻头扎进去一样的，并告知同伴说，不行了，我今天不会干活了。说完便下山回家，请了外科郎中医治，结果药水就像泼在青石板上，不但不见好，而且痛得嘴都歪了。无奈他又接了一个仙姑民间的巫婆来看，巫婆手舞脚蹈一番后告诉他，他的嘴是因为阴间一户妇人家的丫鬟女鬼用一个纳鞋底的钻头扎进你的嘴巴而得的一种怪病，并说他是撬了阴间一个护妇的城府门楼的电机时，而恼怒了这护妇家的丫鬟，还说好在那天这护妇自己不在家，如果在家当场就要了他的性命了。巫婆这一番话把个彪云吓得魂飞魄散，回家后立即置办了很多祭品，在家人的陪伴下到山中的古墓上进行祭拜悔过，请求着阴间的鬼魂原谅，并许诺从今以后但不动墓上的一草一木，就是别人也要尽心劝善，说灵也真灵。通过这一祭拜，他的嘴真的就好了。为此他真像孝敬自家祖宗一样，年年清明冬至的鬼节都去上坟挂纸，当有人问起他被古墓女鬼扎了嘴巴的事实，他只是向人家笑笑说一句，天机不可泄露也。就这一句话，不但那件古墓鬼影的事成了一个谜，连彪云这个人也成了谜一样的人物。但不管是真是假，彪云年年鬼节都要去古墓去烧香挂纸是不假的。而那只古墓鬼影的故事一 一直流传至今也是不假的。